Nyāng jī chīmbu tsō tēn nī mī jāng zōng nī mō nō chīmbu ngā bjā tā pār kār tā ngōng tsāng tō shīr mō rd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hō mā wī sāng kēm chēn rū nyāng lā yī khare kān tō zōng bō mō nā mā nā mā rā bjāng tē jī jā wīn chān lēn zōng t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hō jī mē tsōng chāng tsōng bā tē lā wān pān tsō lā bā sāng jī yuán tāng tsō hō yī pāng tēn jōng nē rīng bō chē rīng chū hār tēn lā mā rā shiāng tsā rā lō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普贤上师叩首的登气部分。那么原文当中说到金柱光大意了菩提心之登气。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大乘光大依乐菩提心的登期，这份引导呢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四季观修的引导，第二个呢就是教界登期在一切文法师修法师都应尊重。那么首先讲四季观修的引导，这个呢原文上是这样讲的，除光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者，即如是其一心想助轮回众的一切有亲，知我无始以来无以未曾作我父母，作父母时当护持好施于我，好以持我即为次命，故存是养育我的大恩人，此等一切恩人虽已求乐，然以乐因十三不知修行，虽不与苦，然与苦因十恶不知断处，所以说心悲道而至，道以颠倒沦为欲梦，犹如圣莽独留旷野，此诸由亲诚恳备命，我此次闻深深法后秀次犹能成版壁灯毅力，故党发心欲令为六趣苦说鼻恼此灯父母，远离一切六道众的别别夜仙助苦及其细期，而当真一切众之佛陀过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文就是因发大乘光大意乐菩提心登起的内心道轨，它是要通过正力实际观察到状况，在内心里呢因发定解，在内心里因定解后呢自发自觉的想到我本人要发这样的心，从而发起。当心发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光大意乐的登起，它在缘起殿上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来引发这个登起呢？那么这里原文引导的时候是要透过自己内心上智母念恩与报恩这三者，再进而呢转到悲远由亲志愿菩提这两分上面，发起为理一切有情愿成真觉佛的心，这就是大乘的菩提心。那么这里光大意乐的登起啊，就是指起了这个心相，而修前三份，也就是知母念恩与报恩，这是印处至备两份的方便是这样来总体上要把握这个理路，或者说这个脉络是应当必须按照这样来理解的。那么这里首先是智母，那么原文当中说到助轮回众的这一下的文字的引导，这是展开光大的一个观境。助轮回众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呢，要出现 空间上的光大无边，在意境上呢，要关照到住在轮回中的一切有情，包括十方世界里的所有的地狱众生、恶鬼啊、旁生啊、人啊、阿修罗啊，还有这个天人，无量无数。然后原文说到，自我无始以来，这就是世间上出现从无初始以来，一直到今生的无量的善事。从中马上就想到，我受生过无数次，而且呢，在无数生当中，每一生都有父母，轮回里的一切的有情，没有一个不称作我父母。那么这样就确认有情全部都是我的父母。那么之后呢，要原想，哦，这些所有有情过去做父母的时候，对我本人有何等的恩德。所以原文就出来大恩护持一句，包括生恩、养恩、教知识恩、赐财产恩等等。那么这里呢，只是从养育恩德做个启发，哎，应当呢展开到一切大恩上面。这里原文是说到从好逸欲我、好施舍我这两点上面，心上呢很容易就浮现出来。从我本人小的时候开始，父母怎么自己慈悲，做贤美的这个食物给我吃，那很好的衣服给我穿等等，从这里就能够想到，父母的确纯粹就是有养育生恩的恩人。那么这里又说到以大恩护持一直到极为次命，这一句呢作为理由，会确认到这些所有的有情啊，纯粹就是养育我的大恩人。那么大恩护持等的内容呢，这里就是相比之下词句就少，但真正要修、真正要操作、一步一步来观修，那必须讲的人也需要讲备忘录这一块的内容，听的人也要去如法的方式来听，然后呢观修的时候呢，一步一步这个大恩护持等的含义呢，根据这个前行备忘录的修规啊，展开来一一的思维，这样的话呢，正上念恩的光度和正上念恩的深度非常有帮助啊，是这样。那么之后呢，就是要想到一切恩人先进的处境，假如他们已经完全离苦得了，那也没有我可报恩之处。然而呢，他们现在处在极为悲惨的境地，这个呢又要由因和果两个方面来思维。因上呢，要看到完全就像瞎子一样在弦道里面奔，他们心里虽然想求乐，却不知道要修乐因十三法。同样，虽然想离苦，却不知道断苦因十不三法，舍他不知道断处。这样子的话呢，所依和所心背道而驰。然后呢，再想到这无数父母们都走在非常颠倒的一个路上面，这个呢又可以从立上认定父母正处在非常可怜的状况当中，所想的是求快乐，所做的却是远离乐因十三法。同样，所想的就是离苦，所做的却是呢不断除苦因十不三法，结果呢一直都在离乐和得苦，所欲所行背道而驰，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这就能看出他的道就是颠倒的，全部都是走在制造苦远离乐的一个路上面，完全成了愚梦的状态。所以说所欲所行背道而驰，道已颠倒，沦为愚梦。这样来体会普贤上师他的金刚句的含义。然后呢，就是浮现出一种镜像，就像在一个无边 旷野当中，一个天圣的瞎子白孤独的一起在那里，那多危险啊！各种陷阱事实会发生，譬如有什么风暴啊、豺狼啊、干渴啊、困顿等等等等，要把轮回想象成一个无限长远的荒漠，然后呢，把父母们呢想象成一个瞎子，不知道这个路径在哪里，周围充满了各种的险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不清路，在险路里面奔驰，所以呢，这个有多危险啊！这个时候呢，就想到的确需要由我本人来巴结他们。他们目前的确处在极其悲惨的一个境地，这是事实，并不像世人讴歌的太平安乐等等。实际上，这个生死轮回就是一幕极大的酷剧。这个时候呢，心里会认定这些所有友情实在太可怜，这个时候就起悲心，也就是此等友情正看悲命啊，就是说的确很可怜，这是由前面观察父母的处境而来，知道这个瞎子独留旷野的处境，就会肯定的确就是非常可怜的，这个叫做正看悲命。那么这句话呢，要从观察后的心里面发出来，那么之后呢，要发起悲和智上面的两分心，而且呢，这个呢要有想报恩的心而发展出来，然后呢就是想到我本人现在挺大圆满前心正心等等的生生法，然后呢我按照法规修持，就有能力承办一切父母有情的毅力。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发心。因为啊，父母们处在极险恶的境地当中，而我又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听闻到深深的法门，只要自己努力修学，就能很快成就，而成就了呢，就有很大的能力，就像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那样，能够普门遍入，在一切众生界里面，施展无数神通变化，无数手，无数的眼，去救济众生，救济父母。这个时候，就想到我现在一定要发心。那么这个发心呢，又有智和悲两份，其中悲上就要想到这一切被六道苦逼迫的非常厉害的父母们，我要发心让他们远离六道当中的别别诸业所现的诸苦以及他的习气。这个时候的发心要彻底，要让父母们身上有的瞎子一丝一毫的苦因苦过都全部远离，这样子的话呢，才叫做光大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经上来讲，包括经虚空界的一切轮回有情，然后呢，从八苦的程度上来讲，要八经六道所摄的一切苦因苦过，包括他的习气在内。那么需要明白，这里说业所现的诸苦，这个叫做苦过啊，也就是三界六道所摄的所有的根生气界所现出的一切苦相，这些全部都叫做苦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能只落在一个苦苦的范畴里面，包括天界全部都是苦行。为什么呢？因为啊，都是一种以我之造业所变出来的苦相，根本没有脱离生死啊。所以呢，六道当中的一分一分不同业所现的诸苦，包括苦苦、坏苦、性苦这样的三根本苦，全部要远离。这是从 库珀角度来讲，那么再从库印上来讲，一般都是说业和烦恼。那么这里呢，推究到习气，就是说到最细分的习气在内，全部统统要断尽，不达到此目的，绝不罢休的。这样从尽上面，从八库的程度，包括这个库因、库过，乃至于最微细的习气，彻底需要断尽，是这样的广大意了。所以呢，从这上面呢发起一种最彻底的一个悲心，这是从这个悲一分上来讲的。然后呢，从这个智这一块来讲啊，原文就是要说到当真一切众智佛陀过位啊，就是以智慧一分来圆无上菩提的法性。那么怎么才能让一切有情彻底脱苦呢？就要想到，如果没有得到一切众智，没有开发不可思议的佛的智慧力，就无法让一切父母全部远离善界六道的苦因苦果。因此呢，我本人要增一切众智佛的果位。当思维已经运行到这一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起了决定的心，也就是说自己的心里呢真正起了愿，就是为了把生死轮回里的一切父母全部从六道的苦因苦果当中救出来，我要去争一切众智佛陀的果位。那么当起了这个心，就叫做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大家需要记住，等起就是指起这个心。那么这一章就是广大意乐菩提心等起的因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呢就是教界等起呢，在一切闻法事、修法事都应郑重。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等起，与一切闻法师、修法师皆须郑重。原因是，谁修任何大小善根，有方便摄持善根，即是加行法性殊胜。其善不为他愿所坏，即是真心无愿。善根能以辗转正障，即是皆心回向因此。此即有善殊胜摄持，无有可缺方便。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如是等起以下整个一段都是呢开始缘起上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至关重要。整个从上到下一气合成的啊，就想够说连环一半，能让我们发起很深很深的定界。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把握住泥路的连贯性，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说如是登起，在一切闻法师、修法师继续郑重，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说力啊，也就是修法的重字啊，原因是这就是讲他的能力。也就是总的来说，无论修持什么大大小小的善根，都要以善殊胜摄持，缺一不可。那么这个问题呢，又从正面、反面、正反两方面去证称。那么正面呢，要看到多不必要；反面呢，要看到少者不行，非常关键的根本的问题。那怎么理解呢？大家需要知道，因为啊，一个修法无非就是初、中、后三个环节，那么其中最初要发心，要引入到大乘道上，所以呢，这必须要以方便来摄持，也就是用大乘菩提心这样一个心来摄善法，它才真正在缘起上入了大乘道的轨道上面。接着呢，在真实行善的时候啊，只有住在无缘里面，又包括两份， 真正的道梯就是立相而行一切善法。那么这样三根呢，就不会被分别式的自作给破坏掉。那么住在无缘这个第一等来讲，就是心住在法的所缘上面，不住在非法的所缘上面，像这样就保护好了善，这是中间真心事后是这样子。那么其次呢，三法作后完结事，要使得这个三根辗转正照，那么必须靠戒心回向因次。戒心回向因次，也就是靠祈愿的力量来因次善根。大家需要明白，由于内在心上怎么祈愿怎么因次，就有缘气的方向，内在心上这么发愿了，就是的这个善根往这个方面发展。如果内在心上没有这样发愿，那么这个善根不会往这个方面发展。所以呢，就是修法的初中后三个环节，这个一定要知道，非常非常关键的几个问题。这样整个包括修善的三个环节，就包括了整个全过程，不必再多了。那么从方面来说，不能缺少三素身的方便，家事缺其中一个环节，当然也可以介绍更加要的办法，但是没有前面的发心，根本就不能入大乘道。同样没有中间的无缘，也无法护持善根。同样没有最后的戒心回向，也不能使善根辗转正上无尽增长，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可缺少的方便。大家需要明白，这样子普贤上师给我们讲，在一切文法时，在一切修法时，刚前面说的等起啊，都必须郑重。无论修持任何大大小小的善根呢，确确实实要以三素身摄持，缺一不可。修持上师道的时候呢，必须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总说，凡是某人向修大乘的善法，那必须以三素身摄持，才是真正的素身。否则在缘起的轨道上，就是残缺不全的，不完善的，有缺漏的，这个缘起上就是这样子。所以需要明白，普贤上师这一上总的成立了，在一切修法时对这个菩提心的等起都要郑重。那么之后思故文法等等，这一下就是再退到特别的文法上来说明这一点。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故文法师也当现以文法规律为主，其中又以等起为制药。如宋云，唯以内心善恶之差别，善恶不随因想大小定，以此以若自求地位名声等，以此力力求现实法之等起，则无论问多少法都不成为真实之法。因此先内反调整自心等起至关重要，若至如实调整等起，以方便摄持善法，则成为无量福德上师道之入境；而不至如实调整等起，纵然外显种种文法修法，以未成法之因相。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在透视到缘起必须这样运行，才能达到大乘殊胜三法的点上面，成为真正成佛的正义。那么这个文法当然是以内在的文法规律为主，文法的规律就是意乐和心位，它是表缘起，当然呢不是以外在心相为主，而是呢以性和行为的轨道为主，由它决定果报。因此呢要切实把握到文法的规律，而文法规律 又是由最前因作为缘起而因动的，所以呢它以等气为制药，而又开始的气心来决定它的走向，以及未来从初到中到后的所有进程。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最初的这个灯气呢，就像播种子，或者呢就像射箭的第一个发射啊，又像车子啊出产油门的第一下运作，它决定做方向，它决定做前途。这样大家就知道文法要以内在的意乐和行为的规律为主。那么在这一套的意乐和行为里面呢，又以最初的等级为极重要。那么普贤上师带领一个尊者进一步应用大住持吉米朗巴尊者所造的功德藏的教证，说这个缘起啊，根本不是看外在的因相大小。为什么？因为内在心才是作者，就是看内心如何。心是善，一切结果就善；心是恶，一切的结果就是恶。那么心的善恶压根儿不是随外的因相大小定，是随着内在的善恶的内涵，或者说内在善恶差别来定。而且这里说啊，唯一两个字，就是断定缘起就在这个上面。那么以这个缘故再进一步推，假使自己以希求现世的地位名声等等，那么以这些求现世法的等起啊，缘起上就已经决定了就往事先现世法的轨道上走，而这种寻求多数都是往恶趣里走的啊，这样无论问多少的法都不是真实的法。为什么呢？因为法的真实性不是看外面的形象，法的真实性不是看口里念什么知识上做什么来决定，关键就在内在心上面。如果内在心上只是求现世名为利养等等，那多数就是往恶趣里面奔，它不成为真正的法道，不成为真实的法。为什么呢？因为法道只有三种：下士、中士、上士三种道。那么下士道呢，要以求后世义理为主，之后才有真正的法道。那么由于心求现世法，无论学什么，心上的缘起都是呢往追求现世法上走。那么在这个上面呢，连下士道的内涵都没有啊，所以呢就能断定怎么做都不成为真实的法。因此呢，修行呢不以外为主，二是呢向内反悔，调整自信的等级，最下端也要以求来世义理为主啊，这是下士道的等级。那么进一步要求解脱生死轮回，这是中士道的等级。进一步要发起把一切诸目有情救出生死，安置在真等觉佛国位，而求一切种植佛国的心，这是上士道的等级。只有在这个等级上面才能够通向大乘佛国。等级一片了，那么无论做多少全都是在非法的道上行事的。这样才知道最初向内调整灯气是至关重要的。之后呢又从正面反面啊，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如果知道这样调整灯气，按照本法光大一乐菩提心的灯气来发起，的确就已经超过了前面求先世的灯气，超过了求来世的灯气，也超过了求一级解脱的灯气。这就是所谓速生大乘法的灯气，它就叫做光大一乐 不为自己，为一切的众生，不只是为他们求一个现世或者来世的利益，而是呢要求去掉尽虚空界的一切父母三有轮回的一切苦因苦果，之后呢安置在一切众子佛的果位，因此呢就叫做光大一乐。当内心已经开拓出了光大一乐的时候呢，元气殿上就恰好已经进入了无量福德的上师道。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入境，哎，入境就是进入突进的意思，哎，就是内在心上已起了这样的灯气，自己就入了上师道。哎，这是一个扣子，譬如这个码头渡口就在那里，船能入海。哎，同样从心的这个元气殿上自己就入到了上师道，而这是承办无量福德的一种道。所以呢我们不要自求现世名利，这是对于元气愚昧的一种表现。当真正深透的认识到了元气的开发点，以及呢它将来所呈现的过相，就知道从这里就会出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光大的福德，它叫做无量福德上师道。为什么呢？因为以大乘菩提心摄持下子做一点点的善心，出现的福德量都是呢尽虚空界无法容受的。所以呢要知道我从这里就能够自己进入无量福德上师道，所以呢它就叫做入境，它就叫做渡口，它就叫做码头，或者呢上高速公路的入口，从这一点上入到上师道去了。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你不知道这样调整灯气，那外面看起来闻法修法什么都会做，但是呢这是法的音响。为什么？大家需要明白，因为法取决于内心，内心取决于当下的元气，元气上面没有这个内涵，很差的落在求先世的灯气，或者呢求原理部位得先世名利，那呢丝毫法的内涵也没有啊。法是救度你，让你从生死苦海出去的，那现在你求的都是呢现世名利等等，所以还是在求轮回里面的东西啊，根本没有站上真正的法的内涵，丝毫法的内涵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叫做法的音相，这种心的话呢一辈子不管是听了多少法修了多少法，全都叫法的音相。大家需要明白，法的音相就是假的意思，不是正的，就像认的音相不是认的，狗才说认的足迹，但是实际上不是人走的，是狗走的，跟龙头上师讲的这个比喻一样，意思就是它只是一个假的影子，它根本不是法。为什么呢？因为法最低是要有下士道的内涵，所以呢连下士道修行的法的内涵都没有，所以呢只能说这个叫做音相啊。所以呢我们讲的人还是听的人，你们不要着急一下子说我要马上修个下门修个无常或者修个什么什么空心等等，首先这个讲闻规律听闻规律或者是调整这个等级，然后这个行为上调整的必须要讲，必须要一步一步来，不能一开始前面的就放下去，中间突然进入到一个下门难的修法上，或者是后面的一个无常上，这种就是一开始就出大问题了。所以呢必须按这个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次第来学设位引导修，这个才是真正按这个注释的次第引导方式在走，这个很关键非常重要。否则呢一切说作说心，一辈子讲经说法，让很多人听闻法，人为一辈子都在修法，最后落到一个音相不是真法，那太可惜了。所以呢必须朝内调整当下的这个灯气，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还是这样子。 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是故问法师、修法师和修身和诵咒和礼拜和诱饶乃至成念一句玛尼誓，以此登记菩提心设置至关重要。意思就是说，有上面正面反面正反面从缘起上都透彻的观察以后，就得到了真实的定解。缘起最关键的是一开始要用广大意了菩提心的等起来设置，无论修什么善，有这个就成为无量福德上师道的入口，没有这个就是落在道外面了。也因此呢，闻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或者呢修本尊的时候，或者呢念诵密咒的这个时候啊，或者呢就是礼拜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游绕的时候，下次念一句哦玛尼叭咪吽舍，念玛尼的时候，都要以菩提性的等起设置。为什么？它就是缘起的要害，无者不可。也因此呢，最后下结论说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最初的等起再没有一个重要的。所以说就是大乘的所有从资粮道乃至成佛的一切的一切的修行的根源，从最初的阶段来讲就是这个光大一了菩提心的登起。所以呢，这里说至关重要，这个一定要深深的体会，要记住，并且呢想一切的办法要引发这样的登起，这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方面，光大方便明明真言之登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光大方便秘密真言的登起分成三份做引导。第一个呢就是缘起离去的引导，第二个呢就是操作方法的引导，第三个呢就是以教理结合例子真诚，这是如是观。那么首先我们就从第一个方面讲，也就是说第一个缘起离去的引导。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弃而光大方便秘密真言之等起者，如善相明灯云，一一以不昧，方便多不难，一于立根故，秘密称最胜啊，维持秘密真言金刚城中入门之道多，积极资粮之方便多，又不需自心深大难心而能真果之深深方便，就其根本已在于变幻欲乐。如云：诸法乃缘心，素要在欲性。以此说法出说即道士灯，不因如彼用常不尽之相而观，而因观无圆满后谛听。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就要看到注释引导的理路。按照这个三相明等说说，以方便多不难成为秘密乘殊胜的要点。也就是说，金刚秘乘殊胜的一个大原因，那就是其中呢有很多很多入门的道，有很多不同的观定等，或者就是用中上师的很多引导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外虚内虚，乃至于通过心音串，通过表示串，通过这个普德伽罗二串，通过种种的佛藏法门的引导方法，修很多这样那样的本准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积累资粮的方便，不必自心大难心有能证过的很深的方便。不像这个音相称，音相称呢很多地方都是呢自心大难心的，但呢金刚密教称它就是不必自心大难心，但是呢又能够即生真果的很深很深的种种方便。那么这些方便推究它的根源，推究它的根本，那么普贤上说也就是变幻娱乐上面。而且为了让我们彻底明白彻底相信，普贤上是特意引用佛陀的经典的教证，因为按照佛陀教典所说，一切诸法 就是一种缘起性。所以呢，一切的道果也是由缘起而来的，而缘起关键在于内心，内心关键在于娱乐上面。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车子的运行关键在于驾驶室，驾驶室里关键在于设计。按这样跪在自心当中，就知道作有元气的关键要素，那就是内心的娱乐，也就是自身的一种习惯性。那么内心喜欢做什么就叫做欲。那么这样一种欲，或者说心里的一种喜好习惯性没有变，那就在老元气上走。如果认为自己现在只是成佛的因，自己的思想当中是非常不清净的，要通过修行修行变成一个清净，那就落在因尘上了。如果这个娱乐不换过来，那就会一直呢随着老习惯走的，可能三大阿僧祇劫都是呢一路的习性，总是把所有根深器界看成不清净的，认为真的有个不清净的。我们现在不断不断的修，最终能修成一个性的清净的东西，这样的见解和这样的娱乐就不能跟金刚迷城的见地契合。那么现在要出现光大方便，关键就要变换娱乐，也就是要换掉过去的心理习性。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心已经一贯随顺错乱的一个想法，把一切万法看成了不清净的，认为我本人是不清净的，根身是不清净的，包括处所也是不清净的，法也是不清净等等等等。随着这种缘起去转，就最多落在因相尘上面了。按照上生究竟的观点来讲，这也是一种错乱，没有合乎法界的究竟实相，这样就落到了下相尘上了。那么现在要入金刚尘，关键在于缘起，缘起呢又在于内心，内心呢又在于娱乐上面，而娱乐的终点呢又在于还掉过去不符合实相的心理习惯。所以呢，首先就是对于本来清净要有生戒，要升起真实信心，要能相信这一切一切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就调动起欲性，想回到如实了知的状态，恢复如来的智见，而不想再迷失，不想再落在虚妄的之间里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欲。那么它就是成为缘起上的要点，从这里开始往恢复本来的方向走了，这就是真正金刚尘的等起。那么自己心里呢深见了一切万法本来清净，而且呢自己心里呢愿意换掉不对的之间不对的观念，想回到思想而不愿意迷掉，以这个娱乐就会常常安住在清净观里面，从这里开始能直接入无上金刚尘，以及呢展开无数金刚迷城的清净观心。以此缘故，对于说法的这个处说道士等等，再不能随顺过去迷乱性的灌溉，认为这个世界都是来丘陵坑坎的荆棘沙砾，包括这个道士佛在内是无云不清净的苦相，或者这个世间也是刹那性的，包括眷属全都是凡夫，有真实的烦恼心等等等等，而不能这样想，不然就始终单坐在这样的错觉里面，就回不到思想本身上面。那人为真的存在不清净的现象，这是根本性的错乱，你要明白这是你的颠倒的一个错乱的一个现象，就像你正在做梦的，梦到什么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你醒过来的时候不说正事的，连一个梦的现现分一丝一毫都不可得的，所以你认为有的就是假的
是现象，是迷乱，是错乱的状态。但这个不等于诸法的究竟实相就是这样子啊。应当呢认为现在就是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的，不管怎样全都是清净的，这样呢才会恢复本来。就像你有胆病等等的病非常严重，把白色的害了看见为黄色，你正在看见到黄色的时候，你想这个是我的颠倒错乱而现出的一个黄色，害了本身现在当下在眼前的时候就是一个白色的，就像这样，你的这个清净观必须到位，必须彻底，当下当下要恢复本来清净观如实观的状态上面。也因此呢，以后就要按照明观无圆满来听正法，听金刚密法，这样呢才有了光大放边密咒称的殊胜等起。那么以前者的差别是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差别是前者在于展开心量，不光为依据谋求现色和来世以及从轮回中解脱的利益，而是为了尽虚空界一切父母有情，脱离一切苦因苦果，获得一切种子佛果而发心的。这个时候就把一罗呢拓展到极其光大的境界，所以这个叫做光大一罗菩提心之等起。而这里就是要回到本来，回到实相上，回到没有迷失自欠的状况上面。为此呢就要按照本来的实相来去观念，这个叫做清净观。又可以说一开始就不经过各种分别心论或者各种下下层的见解，唯以如来的智见作为自己的智见，佛是怎么看的我们就这么看，本来是如何的就如何了之。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由于起了这样的清净观，相信一切都是佛本来清净，这样就有了金刚密乘的等起，是真正直接往金刚密乘上去入了。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就是缘起立去的简单的一个引导。那么具体具体呢学习，比如说大幻边王根本续的间接部分，大清净大平等等等的，这样的话呢彻底感动，彻底升起不可思议金刚一般的大定界，才能修大乘金刚密法的神圣法要，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操作方法的引导，也就是初圆满观为究竟法界功，四圆满呢观为法身普贤，眷属圆满呢观为如来心印川持名标识川之萨多男女众，即是男女本尊之心，或者呢说法出所呢观为同舍吉祥山莲华光明宫，说法道士呢观为五经莲师，我等文法眷属呢观为八大慈名妄称二十五尊，即是用事空心之自性，或者呢初圆满呢观为东方现起刹土，四圆满观为圆满报身金刚萨埵，眷属圆满呢观为金刚中心尊重，即是萨埵男女本尊之自性，或者呢初圆满呢观为西方极乐刹土，四圆满观为无量光佛，眷属圆满呢观为莲花中心尊重，萨埵男女尊，即是男女本尊之自性。无论如何法圆满为大乘法，四圆满为常相续论，此其欲本来如是而其如是了之则心，如是明观即法本如是而如是之，此外并非将不是观成事。这里就是操作方法的这个引导，讲的也是特别殊胜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引导。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操作方法的引导就是配在说串的法上面做各种无圆满的一个观想，比如这个穿无上光明大圆满的法，那么初圆满呢是名言法界功，道士圆满是法身普贤，眷属圆满呢是如来心印川持名标识串的用事男女众，统统贯称男女本尊的自性，就是全部都是佛，总而言之一切都是本来实相本来清净。 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实际上呢，并没有所谓的分开的无中思想，只不过从观待世俗心有分出说道师眷书世间法门的无分。当错觉已经消失的时候，真实的这个法性是不二的。但是呢，从我们先前来说，就说无众圆满的观想，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圆满就是本来圆满，而且就是大圆满，它没有什么缺失的，一切本来圆满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本心当中圆满居住的，它根本不是由因缘造作出来的。那么这样，这个初说本来就是迷眼法界空，上师就是法身普贤，观成法身佛，眷属就是本尊，或者呢，传授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门等等的时候，就观相处说就是同色吉祥山上的莲花光明宫，这些净土说法事就观成悟净莲花生大师。那么文法眷属呢，观成这个八大慈名王成二十五尊等等，都是呢用是空性的一个自性，或者呢传这个金刚萨埵的法门，那就观处说就是东方先悉刹土，道士就是圆满受用身金刚萨埵佛，然后呢眷属就是金刚中性的尊重，都是男女本尊的自性，都是男佛女佛，只不过现出男相女相而已，实际都是佛一样的不二的。同样如果是传阿弥陀佛的法门弥陀法，那就观处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道士就是阿弥陀佛，眷属就是莲花中性的尊重，也都是男女本尊自性。那么诸如此类可以配合传不同的法做不同的观想，但是呢实际上呢都是一个要点，都是呢本来清净，本来是佛，从土来讲就是净土，从事来说就是道是佛，从法来讲也是了义大乘法。所谓的大乘法也就是自性本来成佛，本具法界如来藏，它是真实的大乘，而这个世间也是呢常相续论。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如是观，就是本来如是而如是知，除此之外不是把不是的东西观成是。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像这样就是清净观的操作。平时我们讲法听法等等等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做清净观？如果有的话，已经算是无圆满的状态来修法啊，或者说听法，或者就是说如是观修啊，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再想，因为这个无作恶事的众生，他的这种邪见疑惑分别呢很可怕，特别多，没有以正力束缚他的心的话呢，他还是冒出很多怀疑等等的不合理的一种想法。所以呢下面第三个啊引导呢，就是以理正称，这是如是观。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譬如上师本是善事诸佛终极体心，上师指身为身，欲为法，亦为佛，此即众色善报。身为上师，欲为本尊，亦为空心，此即众色善根本。身为化身，欲为报身，亦为法身，此即众色善身。又复为过去诸佛指幻边，未来诸佛指圣渊，现在诸佛指不处。再者对于连现界前佛已未能调化的我等着实有亲，从设置的大悲大恩教度而言，叫一切佛又为超圣。如因上师佛陀，上师法，上师一即是身且上师一切不能捉，上师具得金刚智。又我等文法卷书也有本体为如来藏，说以为人生包，诸言为善知识，方便为是章教说所摄受，故是为来自佛。如二观察序云，诸有经即佛，然为刻成章，构经即正佛。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呢用教理来证明观是和观眷属全都是佛，这是如是的，是如是观， 根本不是夸张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力上痛了，就能够很自觉地入到清净观里面，没有任何疑惑。那么在这里呢，以上师和眷属为例，首先说到以上师为例，上师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总计的体系，也就是说上师的提倡已经具足一切功德障，具足善身，具足无知，具足无量恒河沙数功德等等等等。因为啊，一切佛在本体上是一样的，是无二的，并没有功德多和少的差别等等啊，所以说啊，上师就是三世诸佛的总集体性。总集是指一切智慧、慈悲等等的功德都记在里面啊，所以叫总集。那么这个呢，首先呢，以真理来说啊，上师的身是身，欲是法，心是佛，因此是三宝的总集，或者说身是上师，欲是本尊，意识空心，是三根本的重机，或者说圣是化身，欲是报身，意识发生，是三圣的重机，又可以说他是过去诸佛的化身，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心识面前变现出一个人的形象，实际就是从诸佛法身当中因缘而变的。好，再者呢，从作用上来讲是未来诸佛的圣愿，也就是以上师的加倍力，可以是众生都还归法界而成佛。那么再者，他就是现在佛的部处，或者说代表着现在佛来行持佛法的职业。然后呢，就是又从恩德这一份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现界前佛出世的时候都没有得到教化，直到现在遇到上师，从摄持的大悲大恩这份来说啊，比一切佛还超胜，功德跟佛同等，恩德呢超胜诸佛。这样从力上真称上师是佛，然后这里应用教正说到如因上师佛陀等等这个偈颂，这是以局部的身教量来真称的啊，也就是以佛的意愿直接说到了上师就是佛，是法，是身，一切能做，是居德金刚持，这样呢，以身教量能决定居住真正法相的金刚上师就是佛。那么经结着就是因眷属为力，也是呢以四因真诚为佛，也就是说本体为法界如来藏，说一声是人生报，祝愿是三智识，方便呢是得到是藏的教授摄受，所以就是为来的佛。为什么呢？他本身是佛，只不过现在暂时被虚妄分别的客身遮障了，但是呢现在已经得到了人生报，出现圆满修习佛法的妓院，又有正佛三智士做觉悟的祝愿，再加上被三智士的教授摄持，就成了能够直接回归大菩提的方便。那么这些内外因缘集聚的缘故，当然必定成佛。因此呢，以这个四因正成眷属就是未来佛。而观察序就是应用这个虚部的校正，的确说到了住游清是佛，只是暂时呢被一层迷雾一般的虚妄分别的客尘障蔽住了，就好像一尊虽造的佛一样。只要有人一欢心，他从虚妄分别的迷雾里面一出来，当下就回到了本来佛的境地，也因此呢就叫做垢净即正佛。对于这个眷属，要么你自己观他本身就是佛，要么还有一点现象的执着，就可以想他只是暂时随造了，其实就是一尊佛，等到一欢心就成了佛。因此呢，管眷属为佛，不是把泥巴灌成这个黄金，是本来为佛也灌成佛，所以这个叫做如是灌。这样了解清楚了，就能够自己去入光大方便秘密层的等级啊。所谓的等级，就是其这样的明观，其这样的如是灌。当他一气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切合到本来实相，本来清净。 这个就叫做金刚乘的等起，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啊，大家就抓住啊，大乘、印象乘和金刚乘殊胜的等起，一个是从广大，另一个是从广大深胜的一种方便来让我们认识本来清净正佛的这样的一种圆满的，也是法界究竟实相本来如来藏本性上圆满具足的大圆满的自信呢，让我们觉悟，让我们如是观的方式来真的大觉悟本性佛的这样的一种自信，是这样子。那这就是属神重要的等起的部分。那么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啊，那么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是法界的三根汇聚在一起，以普贤大愿摄持做普及回向，请道门念普贤行愿品。
我以道